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个时候平安特别的重要啊。那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戴口罩讲道啊，你看这是五十几岁的人啊，还是人生第一次啊，也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上一次2003年这个 SARS 期间的 SARS 的时候呢，我是在澳洲，我在黄金海岸啊，所以那个时候澳洲基本上没有受影响，好像这个没有事情跟澳洲没有关系一样啊。那这一次你看，同样是中国发生了类似的疫情，但是这一次跟上次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啊，同工会建议各位的弟兄姐妹戴口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正常的措施。我也明白这个时候啊，连口罩已经很难买到了啊，那个洗手液、消毒液很快都会难以买到了啊，所以我们唯有求神来继续的恩待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我们先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宝座前，因为你应许我们来住在至高处，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今天我们这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凭信心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来敬拜，我们来服侍，我们来操练彼此的相爱。我们就求主你的大能来覆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来到主你跟前的人，还有今天还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同样求你的恩手来覆庇他们，来与他们同在，这段时间也可以分别出来，来单单来与主你亲近。主，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我们祈求主你的保守带领，你圣灵亲自来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主你的带领保守，同心的祷告交托，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正式进入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啊。刚才启航已经带我们读出了前面的九节的经文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啊，那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做使徒的保罗。这个为什么不动呢？这个小龙为什么这个不能操控这个？是不是那个 sensor 没有啊？那个 sensor 啊。好，我们看看第一章第一节啊，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保罗一开始这个信件的时候，一开篇就好像一场是在辩论啊，而不像一个正常的书信开始的时候嘘寒问暖啊。这封信和当时流行的书信的格式很不同啊。保罗没有对人问候啊，保罗就一开篇就声称自己是受神差派，而不是受人委任的使徒啊。我们知道在古代的社会啊，使徒就是被正式差派的人，或者被正式委任去传递消息的人，就像今天的特使或者是大使一样啊。那么新约圣经里面的使徒其实的含义更加的具体，新约圣经的使徒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言人，尤其是这十二使徒。那这十二使徒都是耶稣自己亲自呼召，然后委派他们带 代表耶稣到外面去传福音。那很明显，保罗在这里，他遭到了加拉太教会的非议啊。这个我上次讲到有提到过，他们非议说保罗不是十二使徒当中的一员，不是耶稣亲自委派的。保罗所传的福音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这是当时的加拉太人对保罗的非议。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传递了两样的信息。第一个，保罗心里很难过。那么第二个，是他的使徒的身份不容置疑。所以当加拉太的人这样来非议保罗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加拉太书一开篇他免除了传统的书信那种的客套话，而是直截了当的来辨明自己的身份。加拉太书是保罗书信最早的一封信，所以保罗在书信的开篇就辨明自己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从何来的啊，是直接从基督来的。所以保罗他声称自己是使徒，他的权柄不是人赋的，乃是神所赐的。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不是骄傲啊，他是在回应别人，他是在回应加拉太人对他的非议。因此保罗的信息乃是神关乎罪人得着救恩的信息。所以任何人要否认保罗以使徒的身份传讲福音，就等于是否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这一篇的讲道，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那第一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基督的福音的内涵是什么。那么第二方面，我们来理解一下当今我们所传的福音，或者我们所理解的福音信息会可能出现哪一些的偏差。所以从两个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福音信息的内涵。那么一个人在接受福音之前，他得先明白真正的福音是什么。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提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和复活的基督这两件事。所以福音是由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基督复活这两件最重要的救赎事件所组成。那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那这里讲了，首先耶稣基督他是救主，他自己被钉十字架受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这是第一节里面所包含的信息，首先提到他复活。那么第四节他说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罪罪恶的世代。所以这里讲到他救赎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我们知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从事实讲起，都是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客观的事情讲起。他会简单的重述耶稣在人类历史上为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所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实际上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是用了同样的方法。好，我请大家一起来看看电脑屏幕，来读出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和三到四节，然后我们一起同声读出来啊。来，我们看电脑屏幕上有啊，好，我们预备起啊，弟兄们，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容易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个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而且他又复活了。所以保罗给加拉太人的信息与他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息是类似的啊，或者说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述更加的完整啊，讲述更加完整一些。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没有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讲啊，他先讲耶稣的复活啊，他先第一节先讲耶稣的复活，第四节才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显然跟保罗的写作的思路和他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啊。我们知道保罗他没有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遇见他，保罗是在主耶稣复活他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他，对不对？这是保罗很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所以他在去大马色的那个路上遇见耶稣，并蒙召成为基督徒，而且领受使命成为外邦的使徒。所以当保罗在加拉太捍卫自己使徒的权柄和他自己所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时候，他很自然从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说。那么基督的复活是令人震惊的一个神迹。我们知道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之后，放进了一个犹太人的坟墓，那么直到第三天神借着无限的全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且耶稣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复活的耶稣还显现给500多人看到啊，他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不再朽坏的身体。虽然复活可以证明神有权柄可以战胜死亡，但是复活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是耶稣的死帮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所以加拉太书的一章第四节他说，基督照着我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那这一节的经文教导了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实，教导了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首先，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十字架上耶稣上十字架的死是甘心乐意的，他被钉十字架是他心甘情愿的自我牺牲。所以耶稣是上帝所赐给人类古往今来的最宝贵的礼物，他是为我们的罪舍己。从来没有人夺走基督的生命，他是他自甘献出他的生命。那么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17节18节耶稣自己亲口说的，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没有人，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走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那这是耶稣自己亲口告诉他的门徒的。所以很清楚，十字架耶稣是自己心甘情愿。第二个，这个经文给我们的信息也表明了十字架的目的，上十字架的目的。耶稣牺牲自己的性命的目的，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这个是罗马书讲的，所以这个跟你我都有关系，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是被定之人，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我们抵挡了神，欠了下了无法还清的罪债。而基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他成为我们被献上的一个祭物。所以耶稣受死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全然公义的要求，神便赦免了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如此大的数价，我们才知道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自己靠自己来救赎自己。这个数价大到一个的地步，唯有耶稣基督，唯有神的独生儿子的宝血才有这个功效。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要拯救我们脱离所有的罪，而不只是某一样的罪，是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那么第三点，这些经文还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的由来。耶稣被钉十字架了，是照着我父神的旨意啊，照着父神的旨意。所以拿撒勒人耶稣的受难不是一个突发的悲剧啊，就像这个武汉这个疫情，好像是一个突发的事情。2020年这个才过去一个月，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在我们看来都是一个突发的事情，不在人的意料之中。但是拿撒勒人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不是一个突发的悲剧，不是历史上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神拯救罪人的一个原本的计划。使徒彼得他也是同样的观点，他说那些亲手钉死耶稣基督的人，他们也在神的计划当中。当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面对3500人耶路撒冷向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说他既然按照神的定旨，他指耶稣啊，既然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是指犹太人，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是使徒行传的第2章23节。所以你看彼得的看法跟保罗的看法是一样，他告诉加拉太的信徒，十字架从创世以来就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表明了神的爱和基督的爱，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之间他没有冲突。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们把福音理解成为一个蛮有慈爱的儿子救我们脱离了一位充满愤怒的父亲啊，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误解。那么实际上刚刚相反，圣子他心甘乐意地为我们舍己，他真正是遵循了父的旨意。圣父并不是因为圣子为我们死了才爱我们，刚好是因为圣父爱我们，所以才差遣圣子为我们死。所以十字架同样显示出了天父对我们的爱。所以保罗在第6节到第7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加拉太人呢正在离弃神和神恩典的福音，所以这里说你们离开了 基督之恩召你们呢，去从别的福音。所以保罗怕他们误解了，还真的有别的福音，所以他就进一步说明，他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也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这些人到底是谁呢？也许保罗写信的时候未必认识这些人，也许保罗他知道这些人，但是不想点名道姓啊，所以在整一卷的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直接用你们来称呼加拉太人，用他们就来称呼那些传别的福音的教师，他就用你们和他们这些代词，他没有指名道姓。所以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引发了加拉太教会的混乱，他们在搅扰加拉太人。所以这个别的福音真的很具有迷惑性，很具有煽动性，它听起来真的和好消息一样好。你们知道这些人从耶路撒冷下来，他们是耶路撒冷里面已经受洗的信徒，他们可能会这样讲啊，那这一段话是我自己猜测啊，不是圣经上的话啊，是我自己猜测。他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世界的救主，他就是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中那一被拣选的那一位，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你们必须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得救。那这句话没有错误，都是真的福音。他说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都是犹太人，上帝是个犹太人的摩西律法十分的宝贵，我们犹太人一直都遵守，现在福音从犹太人传给了你们，你们外邦人也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都很高兴。我们的律法也是从上帝而来，为了你们跟我们身份认同和我们的信仰一致，你们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你们还要遵守律法，这样你们就更加完全啊！这是我设想他们可能会对加拉太人讲了一番话啊。那这一群人，我们明白加拉太的信徒都是初信者，当时他们没有这本圣经，他们没有，你说他们能分辨吗？当然很难，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这一段信息的真与假。但是保罗可以，对不对？保罗可以啊，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卷加拉太书，对吗？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 John Stott啊，斯特德牧师啊，他讲了这句话，这句话也是很发人深省啊。他说教会最大的捣乱者啊，过去历史上是，现今还是，不是那些外面反对嘲笑逼迫教会的人，而是教会内部企图更改福音的人。那这句话确实是一个真理，历史上很多的危险的异端都是从教会出来的啊，都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所以保罗为了证明没有别的福音，所以保罗就设想了一个别人相信福音的一种情境啊，他假想了这样的情境，有没有可能保罗再回加拉太去传另一个的福音呢？或者有一天上帝启示给保罗另外一个福音呢？或者是天上的天使再下来去传给他们另外一个福音呢？所以保罗设想这样的 case， 他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传给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保罗用的语气非常的强硬， 非常的严厉。他说任何人，任何人所传讲的信息和以上的信息不同，保罗说无论是谁都应当被咒诅。没有别的福音，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那么这里即是说，真的福音的标准不在乎传讲福音的人，而在福音的信息本身，对不对？而在福音本身的内容。不能因为是保罗传这个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就是正确的。这个福音是真福音，乃是因复活的基督授权保罗传讲这样的福音。那真福音就是唯独基督的福音。神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他又从死里复活，那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永生这样一个白白的救恩。如果我们人拒绝这样的救恩，神还拿什么来救我们呢？那这个是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基督的福音的内涵。好，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当今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所传讲的或者是我们所领受的福音。那福音从来 不缺乏冒牌货啊，比方说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他就宣称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天使启示的基础之上。另外一些自称是基督教但是宣称他们得到一些特殊的启示，那么典型的是摩门教啊，一会儿我会再提到，还有耶和华见证人，还有东方闪电啊，或者叫全龙神，还有其他很多的异端，他们都是在扭曲真正的福音。所以保罗为了表明他说的这番话不是夸大其词，不是过分的宗教狂热，而是经过慎思明辨讲了这番话，所以他再一次很郑重其事地重复这句话。那这个是第一章第九节，第八节他已经说过了，第九节他再说，我已经说过了，这是第八节，我现在再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传谬误福音的人，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啊！请问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啊，辨明真理，永传福音啊！所以加拉太书就是来 match 我们这个主题。但是现今的教会面临另外一个危机啊，另外一个挑战啊，那这个挑战也许够不上保罗所讲的别的福音啊，保罗讲的别的福音就是异端的福音，就是异端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传讲的却有可能是似是而非，很灵合人的想法，人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我们就把福音包装成那个样子。他们讲的福音的核心内容并没有错，但是呢，它的导向性和侧重点已经改变了。那么通常那些被强调的那些东西，那些内容，圣经上其实也有教导，比方说的财富福音或者说成功神学教导的啊，你看财富或者祝福，它本来是来自于圣经，圣经里是有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它那个并非是重点。所以今天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情形跟保罗的时代不一样，保罗的时代是面临一些错谬啊，它就是错误的东西，但是今天的东西更多是不完全错误，但有一点有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词，这个词不是很确切啊，用了一个词叫做西式的福音啊， 后来有人用山寨福音，我觉得山寨福音，大家听过山寨这个词啊，山寨福音这个词我觉得都不能够 很好的表达目前教会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这里我分享了两种的情况啊，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啊。那第一种情况是功利化的福音啊，在英文叫 materialized gospel 啊，功利化的福音啊。我们知道福音更重要的是关乎一些永恒的东西，永恒的概念，比方说永生，比方说救赎，脱离罪和尘人啊，这些都是关乎到 eternity， 关乎到永恒的东西。但是今天的很多教会的信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只强调信耶稣所带来的今生的好处啊，他可能根本没有提到福音所带来一些最大的益处，就是带给我们永生的福分啊，或者说天上的福分。所以这些被物化的或者是被功利化的福音，它并没有办法能真实的建造信徒的生命，反而会进一步的破坏他们对信仰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今生的很多的福分都不是必然的，都是靠不住的。谁有人想到他们回到中国去可能回不来呢？不知道，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一个福音没有一个永恒的视野，人就很难去理解，人就很难去解释为什么有苦难。所以保罗其实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啊，但那个问题不是他们主要的 concern 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讲了一句话啊，他意识到只强调今生福音的危险。他这句经文是这样讲，第十五章第十九节，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对不对？”这就是保罗很久以前就跟加拉太的加跟哥林多的教会讲过这句话。因为保罗知道福音所针对的需要是人更真实的需要，是人更内心深处的需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不要委曲求全啊，不要降低标准啊，而是要借着我们的分享，让他面对我们人真正的需要。这个需要是我们内心深处的需要，这个需要是从永恒里面的需要。但是公益主义是一个社会势不可挡的一个潮流啊，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世俗的社会，是一个公益的社会，公益的社会，就是这一点对教会的传福音必然会带来一些影响。大家听到啊，福音本来是耶稣基督舍命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永远的刑罚啊，这是福音，对不对？但是今天很多人听到的福音不一样，今天很多人听到的福音是我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将来能上天堂，今生得祝福。很多人听到的福音是这样的福音，那这样的福音很吸引，更加吸引啊。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它并非有错误啊，因为得永生是上帝很清楚的应许，在地上得到祝福，得到福气，那这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有谈到，确实都有谈到。所以这些信息的内容都是来自于圣经，但是呢你发现他们的那个侧重点已经改变了，你明白没有？他的信息是来自于圣经，但那个侧重点已经改变了，他侧重点从上帝的作为变成为是我们的需要得满足。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没有，他那个侧重点已经 shift， 已经改变了。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信息 变成了一个以我的需要为本的一个信息，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变化是从是人本取代了以基督为本。那你说这个途径是不是错呢？是错还不是错呢？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隐蔽的，或者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一个错误啊。那么在加拉太书，这是整个加拉太书的那个主题啊，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是这一卷书的这个 key verse 主题经文。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是在呼召加拉太的人来跟随基督，为主而活。所以他在引领加拉太人是为主而活的时候，这种功利化的福音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是在按照我的需要而来。所以这两个侧重点其实不太一样啊。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趋势，我看到的一个趋势。第一点，功利化的福音。那第二个是一个我叫做被软化的福音啊，那个英文我称之为就 softened gospel 啊。那么这个世界是一个强调服务至上的教，那个世界啊，服务至上啊。那商业社会的原则就是顾客就是上帝，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啊，顾客就是上帝。所以当你去推销一个产品，或者是你卖房子的时候，你很自然而然你会讲那个东西的好，它的不好的地方你不会讲，对不对？这是肯定，你推销别人你势必会这样。那这一种趋势呢，其实也会影响我们会怎样传福音，会不会也会自然就会影响我们传福音，怎么样去传福音。我们要明白啊，福音不是一个产品啊，我们的信仰也不是消费啊，教会不是一个商号，也不是一个社会的机构。所以这种软化的福音在很大程度上它规避了啊，就是避开了一些福音容易刺伤人的一些的内容啊，往往是强调这个福音带给人的好处，或者是讲一些福音里面比较很正面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讲的 soft， 一些大家容易喜欢听的东西。那么导致这个情况，当然是很多传福音的人害怕被拒绝啊，因为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可能会讲到一些罪的观点、死亡的这种真实。这个很真实，罪和死亡，这个是人必须要面对，又很无奈又没有办法去胜过的问题啊。这两个是一个难题，人没有办法胜过。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是因为我们需要去面对罪的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死亡的问题，这个才是人需要上帝的一个主要的根源，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可以上帝帮我们解决这两大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将那个重点会改变。一个人信主或许会带来一些生命上的改变，比方说他的人际关系的改善，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上蒙上帝的祝福，那这些都是可能是福音带来的一些好处。但更最根本的还是这个人信耶稣之后，他能够脱离罪的权势和捆绑，这个是核心。当然我们还需要来了解福音是有两面性的啊，福音有哪两面性啊？福音的两面性很简单，信的人得救，那不信的人呢？不信的人就灭亡。那这个是福音的两面性，对不对？它有两面性啊。所以一个人信和不信，你把福音带给他的时候，他有两面性，对不对？ 他有两面性就摆在那里了。所以审判的观念 也是完整的福音信息里面的内容之一，但是呢，审判的信息大多数人不太愿意听啊，不中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就把这个省掉 skip。 所以当基督徒费尽心思去包装福音的时候，这个就本身表明他对福音的不自信。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节讲了一句很好的经文，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救人呢，不是全福音的人，而是福音本身，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怕，救人呢是神的福音本身，不是你全福音的人啊。这是第二点啊，一个被软化的福音啊。当然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别的点啊，我这是看到这两个比较突出的这个趋势会有这个情况，大家也可能会也有可能会留意到啊。那么第三点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那被篡改的福音了啊。那被篡改的福音跟上面讲的两个不一样啊。那公义的福音和软化的福音，他们都不是异端，甚至也谈不上是极端，他们都谈不上啊。它只不过是侧重点有些改变，它把重点改变了啊。它只不过是更关注人本的需要啊。我自能这样说啊。但是一个被篡改的福音就是错误的福音，这个就是异端啊，这个可能就是啊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那个别的福音了啊。那历史上有上百成千上百的这个异端出现啊，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教会历史，无数的异端出现。这个为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有信经啊，那个信经叫 Creed， 我们读的信经，那个信经的出现就是为了处理这些异端的问题啊。但是由于时间所限啊，我只简略的提啊几种啊现在在我们的身边啊经常出现的异端啊，这只提几种而已啊。那第一种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叫 JW 啊 JW。那这个是在我们身边很常见的啊。那我们在 Ocean Street， 就是我们教会对面出去的 Ocean Street 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耶和华见证人的那个教会啊。耶和华见证人源于1879年啊，现在大概有不到150年的时间啊。源于一个人，创始人叫 Charles Russell， 叫做 Russell 的这个人啊。那这个人原本是长老会的信徒啊，来自于长老会，都是从传统教会里面出来的啊。所以 JW 的人他否认三位一体啊，他贬低耶稣基督的身份啊，他说耶稣基督是次一等的神啊，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耶稣基督是次一等的神，所以他们是否认三位一体。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经常摆地摊啊，他会在一些的人比较多的地方，海滩也好，公园也好啊，摆地摊啊，派两本的杂志，一个叫守望台，一本叫警醒啊。耶和华见证人啊，他们通常是一派一派上门去敲门传福音，都是成年人居多啊，一派一派，一对一对的啊。他们派给你的圣经是叫一定会是新世界译本啊，他的圣经你留意看，他的圣经叫新世界译本啊。我去探访的时候，经常去到一些人家，人家说我们家也有圣经啊，我说你把圣经拿给我看一看。很多时候我看的圣经都是新世界译本，耶和华见证人派给他们的圣经啊。所以是在我们身边很常见的一个异端啊。我们教会也有一对夫妇啊，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几次啊，现在被耶和华见证人拉去了啊，所以现在还都回不了头啊，跟他讲了回不了头。这是在我们身边出现的例子，第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你身边一定会遇到，另外一个也会经常遇到的黄金海也常见的一个异端叫做摩门教啊，它的前名叫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或者叫末世圣徒教会啊。那么这个摩门教是1830年啊，大概叫不到200年前啊， 来源于一个叫 Joseph Smith 的一个人，他也是传统教会里面走出去的人、啊、所以这个 John Stott 他认为最危险的都是教会里面的人啊。末世圣徒教会他认为圣经的启示不完整，所以这个 Joseph Smith 在1830年他发表了这个摩门经、啊、他说是天使给他的另外一个启示、啊、通过金叶片翻译出了摩门经，所以1930年成立了摩门教的第一个教会。他说圣经的启示不完整，要加上摩门经才是完整，所以摩门经在他们的心中等同于圣经的地位，甚至比圣经的地位更高、啊、他们会派摩门经给你，他们不会派圣经给你。那摩门教通常是年轻人、啊、一对一对的年轻人，你看到一个很靓仔的年轻人，穿着很整齐的年轻人，他们不去敲门，他们在公共场所主动找人搭讪、啊可以在图书馆，可以在 shopping center， 可以在公园，可以在路上啊，他们主动的找你搭讪啊，他们通常都能够讲比较流利的华语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所以这个是摩门教的啊，摩门教也是一个全世界很危险而且是发展很快的异端啊，摩门教。另外一个的异端叫做东方闪电啊，现在改名叫全能神教会啊，那这个是源自于我们中国的异端啊，所以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华人教会啊，很危险华人教会。那么在澳洲似乎还不多，但是在美国很多，因为总部在纽约啊，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也是发展很快啊。这一群人很多是从以前的这个呼喊派啊，另外一个异端的教派呼喊派里面走出来，自己啊拉一帮人来成立了所谓的东方闪电的教会。他们宣称传统的教会都已经腐化了，神给他们有新的启示啊，有新的工作。耶稣基督已经第二次再来了，第一次是以男人的身份来，第二次是以女人的身份来，所以这样比较公平，可以针对不同性别的人啊。所以这都是一些的啊歪门邪道啊，是一些篡改福音的人啊。那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个东方闪电啊，它全面的攻占这个电子媒体啊。所以你去 Google 摄取很多的圣经或者属灵方面的东西，你会发现有一半的网站是来自东方闪电，这是我自己实际的经历啊。所以你大家如果不留意的话啊，不小心的话，实际你看的一些内容可能是来自于东方闪电的网站，因为他们有数百个网站啊，他们注册了很多很多的网站，所以你没有留意的话呢，你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啊。所以他有各种不同的名字啊，他的名字都是很属灵的名字啊，你光从他的名字上你是辨别不出来的啊，你是辨别不出来的啊。所以他们在 Facebook、在 Twitter、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各种的这个视频和各种的账号啊，所以他们是全面的攻占这个媒体啊，所以大家要小心东方闪电或者全能神的这个异端，而且他们是专门针对华人，而且是针对已经信主的教会的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毒瘤，是教会的一个敌人啊。那么这些当然还有更多的异端，这几个是比较常见啊，比较我们身边能遇得到的，这些都是谬误的福音。但是我再一次提醒大家，传这些福音的人都是很热心的人啊，无论是摩门教的人，无论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无论是全能神教会的人，他们人都是十分热心帮助人的人，他们人也很 nice， 很温和，这一方面他不会比传统基督徒差。所以我不是在讲他的为人，我是在讲他们的信仰方面的传递的信息是错的，所以大家要小心。他们的信息不是来自，不是福音，而是误导。所以按照保罗的说法，他们应当被咒诅。所以唯有我们更多的明白整本圣经的教导，我们自己唯有勤读圣经，时常的聚会，而且我们有小组团契的同行，我们自己要时常敏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不会走偏。那么最后我以第一章的第十节来结尾啊。第一章的第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保罗在问大家，当然也在问我。保罗的答案当然很清楚，当然我们是要得神的心，而非讨人的欢喜。所以作为牧者，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对所有传福音者的一个提醒。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加拉太书，借着加拉太的书信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主基督的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没有别的福音，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唯一得救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圣经的真理。主，为求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去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将福音的重点来改变，我们不要怕得罪人，我们也不要怕别人会拒绝，因为你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勇敢地来回应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辨明真理，永传福音。主，我们谢谢你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今天这一群人，我们仍然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来学习。愿主你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感谢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交托，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